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这一讲是第58回，回目。杏子因假凤泣虚黄，欠纱窗真情葵痴里。第58讲，题目：一人改行。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，父母都是军人，在部队大院住了几十年，也习以为常地喜欢上了军装的绿色和款式。早些年，凡是填履历表，在家庭出身一栏，被告知要写革命军人，当时不解，难道军人还分革命和不革命吗？那工人出身，农民出身，前面为什么不加上革命二字？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国防科工委文工团解散了，这个部队文工团的几十名演员被分配到了我妈妈所在的部队。我当时还小，看着这些俊男靓女的文艺兵离开了舞台，行走在大院里，倍感新奇。舞蹈队曾经的领舞当上了俱乐部的女主任，可举手投足怎么看都是舞蹈范儿。弹钢琴的帅小伙是党员，分配到了政治部的秘书处，管理机要文件。所有演员中最出众，我最喜欢，也总偷偷追着看的是话剧队的演员张雷。她长得最漂亮，一双水汪汪会说话的大眼睛，透着一种唯美的忧郁气质。即使嘴角微微上扬，一对深酒窝显现，那张清秀的鹅蛋形的脸上仍然看不出笑意。真惹人怜惜。西施也就是这样美吧，我在想。没过多久，大院里就传开了，电视剧《红楼梦》的剧组海选演员。张雷在众多应试者中，因各方面的条件优秀，脱颖而出，被导演组选中。马上就要离开我妈妈所在的部队，去集中培训拍戏。美中不足的是，表演功底深厚的她，原是去竞演黛玉，最后的角色确定为秦可卿。从那以后，我再没有见到过张雷本人。她的改行真是幸运，大概是天赐良机，以一个经典作品中的角色为自己的演艺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大观园中的十二观，十二个戏曲女孩就没这么幸运了。离开了他们熟悉的舞台，还能做些什么呢？咱们一起在文本中来看看吧。谁知上回所表的那位老太妃已薨，凡诰命等皆入朝随班按爵守之。前面第55回一开始就说到，宫中的一位太妃欠安，宫中各嫔妃呢简衣素装，不能省亲，宴乐俱免。荣府因此连元宵灯谜雅集也取消了。现在这位老太妃已死，朝廷的官员们都要按照职位等级守丧，敕谕天下，凡有爵之家一年内不得宴宴音乐，各官宦家凡养幽灵男女者一概捐免遣发，庶民节三月不得婚嫁，贾母、 邢王、尤许、婆媳、祖孙等皆每日入朝随祭。至魏政以后方回。遵照懿旨，贾母这些诰命夫人每天都得入宫随祭办理丧事，这期间不能无人牵头啊。经大家商议，推举尤氏协理荣宁两处事体，又托了薛姨妈在园内照管她姐妹丫鬟，挪进原来指潇湘馆和黛玉同房，对薛姨妈的精心照料黛玉感戴不尽，指定临时负责人的问题就这么解决了。关于遣发12个女孩子的问题，尤氏自己不能做主，便向王夫人回道：这些人原是买的，如今虽不学唱，尽可留着使唤，令其教习们自去也罢了。旧时的艺人俗称戏子，身份低下，被列为下九流，还排在后面，与现在的演员、演艺界、表演艺术不可同日而语，有着天壤之别。尤氏认为，这些女孩是花了银子买来的，虽不能再唱戏了，可年龄还小，可塑性强，还能当丫头使唤留着用，这银子倒也没白花。至于那些教戏的老师，也只好打发走了。王夫人说，这学戏的倒也比不得使唤的，他们也是好人家的儿女，您无能卖了做这事儿，装丑弄鬼的几年，如今有这机会，不如给他们几两银子盘费，各自去了吧。当日祖宗手里都是有着利的，咱们如今损阴坏德，而且还小气。王夫人则有不同的看法，这些女孩子也出自好人家，只因家里太穷，无奈之下卖身为戏。受社会上的影响呢，王夫人虽不太看得上这个行当，说他们是装鬼，说他们是装丑弄鬼，却也怜悯这些孩子，不如借此机会不再为戏为奴，给些银两还他们一个自由身，使其另谋出路，或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。类似的事祖宗有过先例，可以效仿，咱们作为后人可不能损阴坏德，显得小气。如今虽有几个老的还在，那是他们各有缘故不肯回去的，所以才留下使唤，大了配了咱们家的小厮们了，让他们自主选择，才更显得人性化。尤氏被说服了，道：如今我们也去问他12个，有愿意回去的就带了信儿，叫上父母来，亲自来领回去，给他们几两银子盘缠方妥当，若有不愿意回去的就留下。将12个女孩子叫来面问，倒有一多半不愿意回家的，所愿去者只4-5人。征求意见的结果竟与往日相同，有愿留的，有想走的，那就尊重个人意愿。王夫人听了，将去者4-5人皆令其干娘领回家去，单等他亲父母来领，将不愿意去者分散在园中使唤。贾母便留下文官自用，将正旦方官指与宝玉，将小旦蕊官送了宝钗，将小生偶官指与了黛玉，将大花面魁官 送了湘云，将小花面豆官送了宝琴，将老外爱官送了探春，尤氏便讨了老旦茄官去。八个女孩各归其主，一个学戏的人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更甭说拿针使线了，只能每日园中游玩，园中在园中游戏，别人暂时也说不出来什么。也有一两个先见之明的自觉者，主动学起了针线活，以求占得先机。我妈妈所在的部队有对夫妻，丈夫是电影学院毕业，学的专业是摄影，妻子毕业于音乐学院钢琴专业，学了8年，在海政，在那个海政文工团担任演员，不知何原因脱了军装，转业到了地方，居然在离家不远的八里庄商场当上了一名售货员，卖起了雪花膏、擦手油、针头线脑。我经常去他的柜台买东西，看着他那弹钢琴的灵巧双手，真的难以想象拿货收钱会是怎样一种心理。不过还好，这项工作没干到10年，音乐学院把他召回当钢琴老师了。可惜的是，他的两个女儿竟一点都没有遗传父母的艺术细胞，到了也没能学会弹钢琴，更没有一个从事艺术工作。由舞台走到现实生活中，这些女孩能适应新环境吗？文官等一干人，或心性高傲，或以势凌下，或简衣挑食，或口角锋芒，大概不安分守礼者多啊，不安分守礼的这种人呢多。戏台上扮演的角色多是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，时间一久入戏太深，往往人戏不分，甚至误认为角色的特质就成了自己真实的特质了。如此一来，既会出现了以上列举的现象，再加上这些孩子的职业惯性，伶牙俐齿，能说会道，众婆子就看不惯，有怨气，也不敢与他们起冲突。清明之日，贾琏带领贾环、贾宗、贾兰三人去往铁槛寺祭酒烧纸，因宝玉为大狱，故不曾去得。饭后发卷，袭人因说：“天气甚好，你且出去逛逛，省得丢下饭碗，丢下那个粥碗呢就睡，存在心里。”民间有句话说得很形象：“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。”特别是伤了精气神的病，恢复起来有一个过程，要有耐心。吃了饭就躺着，特别容易窝食，所以才有饭后百步走，活到99之说。宝玉听说，只得拄了一只杖，撒着鞋，不出院外。拄拐杖，塌了鞋，一个13岁的少年，竟然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，还挂着相，这病可病得可真不轻啊。因近日将园中分与众婆子料理，各司各业，皆在忙时，也有修竹的，也有巫术的，也有栽花的，也有种豆的，池中又有嫁娘们行着船夹泥种藕。一年之计在于春，探春责任制，探春呢，她制定那个责任到人的改革方案，实施顺利。责权力相结合，极大程度地调动了承包人的积极性， 大家都赶在春季精耕细作，期盼着今年有一个好收成。园子里到处都是一派欣欣向荣、繁忙劳作的景象，好不热闹。香菱、香云与那些丫鬟们呢，都坐在山石上，瞧他们取乐。见宝玉慢慢行来，香云取笑道：“快把这船打出去，他们是来接林妹妹的。”宝玉发病时的痴话，被当成笑料，当众说出，引得众人笑起来。宝玉红了脸，不好意思道：“人家的病，谁是故意的？你也形容着取笑。”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，在此有些埋怨之意。湘云解释道：“病也比人家另一样，原招笑，又说起人来。实话实说的个性，只图着自己说的痛快，也不顾听者的感受。打人不打脸，骂人不揭短，如此直率，如果是遇到了黛玉，一准儿会吵起来。”宝玉不再分辨，也坐下，看着众人忙乱了一回。湘云又说：“这里有风，石头上又冷，坐坐去吧。”这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，玩笑归玩笑，并不影响湘云对宝玉的关心。殷麒麟扶白首双心，并非空穴来风，无中生有。看着大大咧咧，也有细心体贴疼人之处。宝玉便也正要去瞧林黛玉，便起身拄拐辞了他们，从沁芳桥一带堤上走来。忽见一股火光从山石那边发出，将雀儿惊飞。这一回是一个突发事件接一个突发事件，先是因老太妃去世停止娱乐活动，贾家遣发了12个女孩子，现在园子里又发现了火光。是谁这么大胆，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违反禁火令呢？这是视觉的突然，引着读者急切地往下看，知道事由。宝玉大吃一惊，又听那边有人喊道：“偶官，你要死，怎弄些纸钱进来烧？我回去回奶奶们去，仔细你的肉。”紧接着的是听觉的突然，没有见到人，却从喊声中知道了是分在黛玉房中的偶官在烧纸钱，被人发现了。难道他不知道这园子里不能烧纸钱，禁火的规定吗？违反这项规定的人是要受到那个重罚的吗？宝玉忙转过山石看时，只见偶官满面泪痕蹲在那里，手里还拿着火，守着些纸钱灰作碑。见到女儿流泪，宝玉的心立马变得柔软起来。感冒这么大的风险，在清明这天泪流满面的烧纸钱祭祀，这个人一定是偶官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。宝玉忙问：“你与谁烧纸钱？快不要在这里烧。你或是为父母兄弟，你告诉我姓名，外头去叫小厮们打了包袱，写上名姓去烧。”在宝玉的心里，也只有最亲的父母兄弟姐妹才值得这么动情专注。可大观园不是寺院，不是祭祀场，在这里烧纸钱实在不妥。我知道你出不去，你告诉我姓名，我可以找人来帮你办。 宝玉的好心没能打动偶官，他只不做医生。宝玉数问不答，忽见一婆子恶狠狠走来拉文瑞，拉住那个偶官啊，口内说道：我已经回了奶奶们了，奶奶气得可了不得了。发现重大违规事件有两种做法，一种是先禀告领导上级，让当权者都知道，引起公愤，自己方得到上方宝剑一般理直气壮的来制止指责违规者。这个婆子就是此种人，职场中多见。而另一种是先了解事件发生的原因，探寻违规者的心理动机，边做调查边制止，再寻求补救措施啊，亡羊补牢，防微杜渐，宝玉即是。这类人职场中也有，但较少。偶官听了终是骸气，怕辱没了没脸，便不肯去。偶官十几岁，还是个孩子，当然会有孩子气了。他知道自己做错了事，羞于见人也是常情。那些遇事就告老师、找领导的人，只会发现问题，将问题上交，不会解决问题。解决问题的能力，不是你年长就会有的。婆子道：我说你们别太兴头过于了，如今还比你们在外头随心乱闹呢，这是尺寸地方。搞艺术的人个性需要张扬，在舞台上尽可随心所欲，可在现实中做人就需要收敛，特别是在大观园，就得遵规守矩，不能由着性子来。婆子指宝玉道：连我们的爷还遵守规矩呢，你是什么阿乌儿，跑这来胡闹，怕也不中用，跟我快走吧。说着说着就骂起人来，把对这些演员孩子们的那个成见、怨怼、私愤、敢怒不敢言的情绪借题发挥，一股脑的宣泄出来了。所有的看不惯，如果得不到正当疏解通道，极有可能通过辱骂、吵架、虐待等迫害性的方式展现出来。宝玉站出来辩解道：他并没有烧纸钱，原是林妹妹叫他来烧那个烂字纸的，你没看真，反错告他。既然你看中的是主子，是身份，那我就顺水推舟，理了一个说法，把烧纸的责任推给了黛玉，难道你还责怪不成？偶官见宝玉为自己掩饰，内心转忧成喜，便也硬气地说：你很看真，是纸钱了吗？我烧的是林姑娘写坏了的字纸。对宝玉从恐惧、怀疑、忧虑到了解和相信，均在一瞬间即可完成。转忧成喜，破涕为笑，一唱一和结盟对外，可以看出偶官这个演员的快速反应能力。见两人联合起来说谎，那婆子发狠了，捡了些未烧尽的遗纸说道：你还嘴硬，有据有证在这里，我只和你听上讲去。拽着偶官的袖子要走，眼看着谎言就要被戳穿，怎么办呢？宝玉忙把偶官拉住，用拄杖敲开那婆子的手说道：实告诉你，我昨晚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杏花神和我要一挂白纸钱，要一个生人替我烧了，我的病 就好得快。我就和林姑娘说，烦了她来替我烧了柱赞，没有人知道我才能下来，偏你看见了，我现在感觉又不好了，都是你冲了。宝玉以狠对狠，先是用竹杖断开婆子拉藕官的手，再是引火烧身另施一计。是我让黛玉派藕官为我的身体健康，为我的康复烧纸钱的，把责任彻底揽在自己身上。紧接着对藕官说，你只管去，见了他们你就照依我这话说，等老太太回来我就说她故意来冲神纸，保佑我早死。宝玉可真会联系，七拐八拐的，最后把烧纸钱和自己的死亡连上了。事关重大，现在就是借给你胆子，恐怕也不敢再坚持了吧。这一招真灵，那婆子果真吓坏了，忙丢下纸钱，陪笑央告宝玉道，二爷若回了老太太，我这老婆子岂不完了，便识相的罢休，只得去了。宝玉继续追问，到底为谁烧纸，不能对外人讲，又必得自己烧，必有私自的情理。藕官由衷地感激宝玉的庇护之情，深知他是和自己一伙的，便含泪说道，我这事除了你屋里的方官并宝姑娘的蕊官，并没有第三个人知道，告诉了你，只不许再对人言讲。玉言又止哭道，我也不便和你当面说，你只回去被人敲问方官就知道了。一个老朋友告诉我，每逢除夕夜12点整，他必得到楼下找一个十字路口的正中间，正中间啊，在十字马路的正中间，为他故去的母亲烧纸钱。因为传说在这个四通八达的地方烧，天堂中的母亲最容易接收到信息。这样的祭奠仪式，从母亲去世的那年起，直到现在，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着。一遍遍地读着《红楼梦》，讲着《红楼梦》，对人世间诸多的无奈、不得已和难以启齿的苦衷，会有更多的体贴、担待、理解和悲悯。因记挂着要问方官那原委，偏有湘云、湘菱来了，正和袭人、方官说笑，不好叫他，恐人又盘结，只得耐着。信守承诺，尊重人，维护人的隐私权，是宝玉的优秀品质。这种品质在社会的任何发展阶段都有着现实意义，值得崇尚。一时方官又跟了他的干娘去洗头，他干娘偏又先叫了他亲女儿洗过了后才叫方官洗。方官说他偏心，把你女儿的圣水给我洗，我一个月的月钱都是你拿着，沾我的光不算，反倒给我圣东圣西的。一个舞台上的杜丽娘、崔莺莺，鞍前马后均有佣人服侍，这样角色的扮演者在现实生活中，即便没有人照顾，也不能受委屈，更不会忍气吞声。对干娘的这种虐待行为马上提出了抗议，更何况你收了我的月钱，哪有不照顾好的道理呢？他干娘 恼羞成怒地骂道，不识抬举的东西，怪不得人人说戏子没有一个好缠的，凭你什么好人，入了这一行都弄坏了。小兔崽子，还敢挑幺挑六。娘儿两个吵起来了。看到没有，这个干娘和前面那个婆子一样，对艺人有成见，发泄不满，骂的也是这么难听。许多吵骂的室友，其实并不是眼前的这件事，这只是充当了一个导火索，不过是借此释放压抑了很久的积怨罢了。总管袭人发话了，少乱嚷，瞅着老太太不在家，一个个连句安静的话也不说了。对于双方争执不下的吵闹，作为领导首先想到的是息事宁人。吵架需要两个人，停止吵架只需有一方闭嘴，不管是哪一方就吵不起来了。晴雯却说，都是方官不省事，不知狂的什么，也不过是会两出戏，倒想杀了贼王，擒了反派来的。方官没来之前，晴雯是丫头中长得最漂亮的，又有一技之长，精细织补的手艺，占了两个罪，称得上丫头中的龙凤。可方官一来，长得漂亮不用说了，更是能说会道，能演会唱，大有把晴雯比下去的势头。心比天高的晴雯，哪里能容得下方官？话里话外带着酸楚的嫉妒感。袭人看似秉持公道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老的也太不公些，小的也太可恶些。双方各打50大板，就能让人心服口服吗？宝玉来打抱不平，怨不得方官，自古说物不平则鸣，他少亲失眷的，在这里没人照看，赚了他的钱又作践他，如何怪的？遇见同一件事，三个人生出不同的看法。袭人和晴雯是一类，都在谈自己对这件事的感受啊，对这个事儿的感受，属于主观层面；而宝玉是另一类，在陈述事实，属于客观层面。世间最难的事情之一是分清感受和事实，结果导致往往会受惑于对事实的想法，而不是事实本身。就事论事的结果，既不是袭人所说的双方都有错，也不是晴雯的只怨官方啊，晴雯啊，也不是晴雯的只怨方官，而是收了钱的干娘却虐待了方官。认你这个干娘，为的就是得到照顾，又付了钱，更是为了用钱来买照顾，没成想认亲和花钱却换来了作践。你说谁有理谁无理，明眼人看得真真的。问题总要解决，宝玉向袭人建议，不如你收了钱来照顾他，岂不是省事？袭人道，我要照看他，哪里不用照看了，又要他那几个钱财照看他，没得讨人骂去了。这话我信，就是不收钱，袭人也会照顾方官。以他的身份，怡红院的丫头总管，以他的人品善良和贤惠，说到做到。他马上取了一瓶花露油、鸡蛋、香皂、头绳等，叫人给方官送去，叫他另要水自洗，别再吵闹了。他干娘一发羞愧骂方官， 没良心，便向他身上拍了几把，方官便哭起来。虽是拍，力量不是很大，性质却是打。用圣水，再加上打骂，这三重的虐待，终于让方官忍受不了的哭了。晴雯看不下眼，说道：“您老人家太不省事，你不给他洗头的东西，我们饶给他东西，你不自扫，还有脸打他？他要还在学理学艺，你也敢打他不成？该管时你不敢，该管的时候你不管，不该管时还敢动手打人，也不嫌害臊。”那婆子说：“一日叫娘，终身是母，他排场我，我就打的。”晴雯的话非但没能平息事态，反倒拱火。袭人唤来麝月去镇下他。麝月道：“就是你亲女儿，分了房，有了主子，自有主子打的骂的，再者大些的姑娘姐姐们打的骂的，谁许你老子娘有半中间管闲事了？越老越没了规矩。要有职场意识，在职场由经理、处长、科长负责管理，在家才归父母管。父母跑到职场上去管孩子，那是篡位违规。你再敢放肆，我就回老太太杀一杀你的威风。”宝玉才好了些，连我们也不敢大声说话，你反打的人狼嚎鬼叫的，眼里没了我们，简直是无法无天。虽说方官的哭大概也是夸张了些，谁让他是演员呢？可这份伤心和委屈却是实实在在的，影响到宝玉的休息和恢复，难道这件事还不严重吗？他不要你这干娘，怕粪草埋了不成？离了你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惹急了取消干娘的资格，你还善哪上哪儿去收这份银子去呢？麝月层层递进，有理有节的训斥。宝玉恨得用竹杖敲着门槛，晴雯更嚷着要撵出去，果真吓得那婆子羞愧难当，一言不发。再看方官哭得泪人一般，晴雯过去拉了他，替他洗净了头发，用毛巾拧干，松松地挽了一个妆雍髻，偏向一边的那种发束，命他穿了衣服过这边来了。方官面容极好，又梨花带雨，婀娜清丽，好不叫人怜爱。难怪这么多人愿意帮他照顾他。晚饭时间，小丫头捧了盆子进来，晴雯等揭开看时，还只是四样小菜，稀饭咸菜，却有一碗火腿鲜笋汤，忙端了放在宝玉跟前。生病出狱的人，不易吃得油腻，火腿是熟食，不会太肥，就是有少量的肥肉和油，也被鲜笋吸收了。清淡味道正适合宝玉，胃口已开的宝玉呢忙喝了一口，说：“哎，好烫，真是馋了。”不等放凉就迫不及待要喝。晴雯啊，袭人啊，袭人笑道：“菩萨，你几日不见荤，馋得这样起来？”忙得端起来轻轻用口吹。这就是贵族生活，吹汤都得是丫头来做，宝玉真是养尊处优。见方官在侧，便递与方官，笑道：“你也学着些服饰， 别一味呆憨呆睡，口劲儿轻着，别吹上唾沫星儿。”可想而知，怡红院中宝玉房里的这些丫头都是袭人全帮带培养出来的。方官依言果吹了几口，甚妥。作为吹汤的奖励，宝玉请方官也品尝了他的这道鲜笋汤。他愿意分担丫头们的痛苦，也愿意与丫头们共享他的美食。舞台上的杜丽娘，如今走向现实，在姐妹们的帮衬下，渐渐地融入生活，进入了丫头的角色中。我妈妈家的邻居小尤，也是客委文工团转来的，她是曲艺队的，说山东快书，高高的个子，浓眉大眼，总是头发呢总是梳得一丝不乱，一副磁性的好嗓子，一表人才。她被分配到家书委员会当了主任，一直干到了60岁，今年退休了。我每次见到他都感叹，总是这么精神矍铄，透着演员范儿。角色的转换是一个过程，很漫长，有时候需要一生的时间。宝玉先吃了晚饭，众人收拾后离开，袭人等再出去吃饭。宝玉使个眼色与方官，方官本自伶俐，又学了几年戏，何事不知，便装说头疼不吃饭了。眼神这种特殊的语言，也只有心性敏感的人才能理解。屋里只有二人，宝玉便将偶官烧纸之事细说一遍，又问他记得果系何人。方官告诉道，记得是死了的药官，每节如此烧纸。他说自己是小生，药官是小旦，舞台上常做夫妻，温存体贴，舞台下饮食起居竟是你恩我爱。药官死后补了蕊官，两人又是温柔体贴，问他是否得心弃旧，他会说得心不忘旧便是情深意重了。这还只是幼时同性之间的情感关系，很难说成年后性的价值取向会不会发生变化。对于世间本就存在着的异性恋、同性恋、双性恋、自恋、全能自恋，所有的情感表达方式，《红楼梦》中均有描述。无论赞成、认可与否，这就是客观存在。所有的客观存在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，它是如此的真实。宝玉听了称其道绝，让方官转告偶官，以后断不可烧纸，以后呢断不可烧纸钱，只要诚心一节，草木皆可为祭。宝玉为祭金钏，曾经特意骑着马到郊区的一个井边去焚香。黛玉开导他，睹物思人，天下的水总归一源，不拘哪里的水，舀一碗看着哭去也就尽情了。一语点醒痴情宝玉，以警示世人，断不可拘泥于形式而失去真实的本性，失去了人的那个真诚的本性。这十几个唱戏的女孩，无论是留在贾家还是离开贾家， 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：二次择业。从事艺术工作时，要培养自身的艺术通感，充分运用身体的各项感觉器官，尽可能地融合各种艺术门类，达到触类旁通，这是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所需要的综合技能，属于艺术美学范畴。近几年出现了一个新词，知识通识。有些国家还把知识，还把那个通识教育呢，列为教育的一种补充手段，就是在自身所拥有的专业知识技能之外，重新学习，扩展，构建一个新的知识体系，打通各学科的藩篱，先用六经助我的方式呢，充实自我，融合嫁接各门类的知识学问，提升自我，达到融会贯通以后呢，再去我助六经。当人的综合认知体系范畴扩展以后呢，你就可以驾驭更多的职业和岗位了。《红楼梦》的超前意识远是后人无法完全了解的，200多年前就在文本中运用了文学的哲学表达，文学的心理学表达，文学的经济学表达，就是知识通识最好的例证。这一讲就讲到这儿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